回到时事大家谈，10月8号，缅甸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民主选举，昂山素季所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取得压倒性胜利，导致缅甸实现历史性政党轮替。在中国实行一党专制的中共，多年来一贯声称一人一票的选举属于西方民主，而中国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民情，绝不能走西方民主的道路。缅甸民主选举的结果给中共和中国人民带来哪些不同的启示？为什么自信满满的中共一谈到选举就不那么自信了？民主选举果真不符合国民素质低下的中国吗？时事大家谈继续邀请专家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谈一谈，您认为缅甸的民主选举给中国老百姓还有中国的当权者各带来了什么样的信号？
我们一直在这个缅甸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呢、啊，抱一种非常警惕的一种这个心理。它不仅仅是一种就是这个缅甸本身的文化相对来讲比较落后，经济相对来讲比较落后，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这个缅甸实行的是这个军政府这个制度。那么军政府它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这个权力，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这个管理系统，已经得到了这么大的这个利益，他怎么会轻而易举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来支持这个民主选举呢？所以在过去几年，我曾经也去过这个缅甸啊，缅甸很多地方的这个状况跟中国的这个80年代可能都差不多啊，他们那个加油啊，比如说汽车加油都是拿一个这个小塑料桶就放在这个街上，谁要加油他拉了这个塑料桶就给你装上去他的很多的这个手工业都是非常原始不落后的，所以他有很多所谓的民族工艺品。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经济的条件在状况之下倒并不是我所担心的我觉得老百姓的这个民主的意识是一种自主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这么一种权利的选择，这个根本不需要，甚至都不需要去培养和训导，因为全世界这样一种信息交流时代，大家很认真，技术上没有问题，所以我才能就没有怀疑过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它真正实现民主的过程中间，由于国民的素质会不会产生这个根本性的这个影响了民主制度，我一点不担心。从工具性的角度来讲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军政府他掌握了这么一点权力，他为什么会放弃我们在为了缅甸的这个民主的转型还是要抱一点谨慎的一点态度，但是到目前为止是令人欣喜的，目前为止军政府已经表示了他们是支持和认可这个民主的这个选举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认知？那么我们基本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理由很简单，第一个，被封锁的这么一个缅甸，他没办法去活络有了权力他没办法使用有了这个利益他没办法去使用出来，对不对？他只能在缅甸内部那么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去行使他的权利，这个是在军政府来讲他有钱没办法要享受，在这个跟中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他实行了这一套以后，他照样的可以在纽约、在巴黎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他可以享受和挥霍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权利的享受者，而缅甸那些人不行，因为他被国际社会所封锁了，所以他没有出气口。第二个是随着这个他们跟国际社会的这种接触和认知，他们意识到也只有民主选举是能够解决缅甸问题的唯一的一条出路，大家都有一个合法大家都可以生存下来，哪怕是军政府，你通过这么一种和平转型的方式，他们在过去生命做了很多事情，甚至犯下了这个 罪行，但是通过这个民主选举的过程，大家都一起来参与它，把历史呢放在后面去啊，把历史的这个追究呢放在次要的位置上面，共同迎接一个新的这么一种民主的形态。那么这样一种和平的过渡呢，对这个军政府最终的这个命政府下台也是有帮助的。第三个是你只有参与到国际的这个社会里面来，你才会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否则的话你就完全变，缅甸就完全变成了一种孤岛。那么这一种情况和中国相比是有一点不同的，中国它不是一种军政府一种制度和传统啊，虽然这个文化大革命军队啊进入了这个民间的系统啊，但是呢，中国在1949年以来啊，这个一部分军人变成了文官以后，他们只是把军人呢作为一个使用的工具，而不会允许的军人真正的走上这个前台。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啊军政府的一个这么一等排啊这么一等统治方式啊。那么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现在的这个既得利益者，他和这个缅甸是不同的。我前面讲了，缅甸它是被国际社会所封锁了啊，它也有权利，它都没办法去变成它啊享受啊在国际社会。哎，中国领导人不同，哎，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不同，它一方面它在国内啊实行这个控制统治啊，不进行这个民主啊，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台权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在国际社会它照样的可以享受一切啊，所以中国再豪华的享受，在这个奢侈的享受，现在都需要。消息的看着新闻的看都是中国人啊，所以他是挤逼到得到了这个好处啊，所以中国是啊这个进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这正是阻止了啊中国啊这个现代化啊中国民主化的一个阻力，而不是他的这个助力。嗯，
好，您谈的三点非常观点非常有意思，非常新颖。接下来呢，我们请几位听众观众发表的看法，然后请张立凡先生发表一下他的观点。首先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是我吗？
是，请讲。
啊，您好，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我遇到了三件奇怪的事儿，想请教一下嘉宾。第一件事儿是我在听一个朋友说，他的一个同事在被别的同事嘲讽了，因为这个同事啊平时会和别的同事讨论政治，所以被别的同事嘲讽为神经。
嗯，
但同时还有的同事表明说，现在中国人最看重的是钱而不是政治，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大概是今年五一前后听说一个天津游乐场客服部收到一个投诉电话，就是客服员问对方您投诉什么内容，对方投诉说我要投诉你们的这个游乐场播放的儿歌。这客服员说，你对我们这个游乐场的这个儿歌有什么意见呢？您可以跟我说一下。这个对方就说，你们播放的这个儿歌啊政治性质太强，例如像你们播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妈妈教我一首歌，
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以这些歌曲对这个心智不成熟的儿童来讲，这个灌输性太强，对他们这些儿童来讲啊是不公平的一件事。
嗯，
那客服员啊就说，哦，行，我知道了，先生，我们那个有错误会纠正的。
好的，
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我很快说完。
嗯，
就是一个广告公司，他这个发出了一个广告，被别人投诉了。投诉的理由是什么？说你们这个怎么能用这个文革风格的这个东西做广告呢？啊，这广告公司说，哎，我们这个有什么大错误吗？对方说，你们啊，这个就勾起国人痛苦的这个回忆了，你们不好，最好把这更换掉。这我
记得
三件事。
谢谢嘉宾的刘先生。好的，接下来是山东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您简明扼要的谈一谈。好的，王先生。
吴明好，我认为就是中国不能实现多党制、选举制，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历史表明多党制在中国行不通，近代史上中国尝试实行或有机会实行多党制、民主制，但都没有成功。第二，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多党制，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都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一种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制度。第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制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人民民主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须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同。
谢谢山东的王先生。我们正好有一位历史学家，大家知道张立凡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就请张立凡先生利用三分钟的时间吧，对刚才山东的王先生提出这三个问题进行一下回答。张先生，
第一，他说这个中国不能实行多党制，但是我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多党制的。一个呢，他们是反对，在历史上中共一直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实行这种多党制的这个联合政府。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在这个新政协会议闭幕式上高呼三个口号，其中的一个口号就是联合政府万岁。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多党制的，但是当时的多党制是一个联合政府的体制，后来就变成了中国的这个中共的一党专政。现在所谓的民主党派，所谓这个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多党这个合作，实际上还是一党专政的一个装饰品而已。所以这个这位听众他所表达的这个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个无知，或者说呢，他实际上我听起来他是照着他预先大概不知道从哪写好的一个稿子在那儿念。那这个我们其实你要回顾一下历史的话，就可以看一个是毛泽东，他历史上曾经多次讲到就是要实行这种直接的选举制度，这个由边区的各级政府都由人民直接选举啊，他要让这个陕甘宁边区做出一个表率给全国人民看。然后呢，这个他也认为不是老百姓的素质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要求民主，他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那后来当然到这个53年制定选举法的时候说是这个周恩来也说普选的关键不是是决定于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而不是决定于人民的文化程度和国家经济情况，是人民迫切需要进行普选。但是那个时候只实行的是一种间接选举制，也就是说是用这个代表性选代表，先选基层代表，然后层层的选，这就是这种办法呢。当时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来解释的，但是呢，这套制度一直实行到今天没有改变。那是不是说我们的人民经过共产党60多年的这个统治和教育，他们一点长进都没有？到现在我们的老百姓觉悟还是这么低吗？还是不配享受民主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确实是刚才听众所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位提了三个问题的听众，他其实讲的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教育就不是为了培养公民、培养这个选民来服务的，它实际上就是为了一党专政服务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民主素质低，实际上就是执政者他不希望老百姓通过选举，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来这个实现民主。这样呢，他们担心自己会失去政权，所以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中国人的民主素质低，而是在于执政者他对自己没有自信。他很怀疑自己能否在这个选举中获胜，他甚至担心因此失去政权，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这种安排就是不希望中国有民主选举。
好的，张先生， 听了您刚才的介绍，确实是让我们这个非常有收获。建议您给我们的网站写一篇文章，就介绍一下中共在历史上是怎样宣扬民主和主张进行民主选举的。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一下中国是不是会在台湾出巨资来购买台湾的媒体剧情，以及美国国会与中国人大的区别，请您准时收听收看。